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集呢，我们就研读到列王纪下的17章12节，讲到呢北国即是以色列国的灭亡，而以色列人呢就被亚述人所俘虏了。这一集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南国犹大的情况。在列王纪下的17章13节呢就这样记载，但耶和华藉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进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藉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原来神就差遣了很多先知去到他们的当中，包括阿希亚、以利亚、米该亚、以利沙、约拿、阿摩斯、何西亚，他们都对北国的以色列百姓讲说话。神又差派了先知示玛雅、约尔、以赛亚和尼加呢就去对南国犹大讲说话。后来神又差派拿鸿、哈巴谷、撒加利亚和耶利米对他们讲说话。每一个先知都警告南北两国的百姓，如果他们不转离开恶行而悔改归向神的话，后果就将会不堪设想的。在列王纪下的17章14节就这样写，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乜嘢系最基本嘅罪呢？这个呢就系唔信嘅罪。人类最大嘅罪呢就系唔相信神。你同我都处身喺一个将神排除喺文化之外嘅情况当中。神喺我哋嘅教育制度里面呢就冇位置啦。政府嘅官员呢亦都唔向神去求助。甚至乎今日呢好多教会亦都唔向神去求助。因此呢神就会审判我哋，就好似呢好久之前审判佢自己嘅百姓一样。咁喺列王纪下嘅17章15节呢就继续记载。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不觉以色列呢就沦为俘虏啦，咁南国犹大咁又点呢？咁喺第19节呢就咁样记载，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过冇几耐呢我哋就会睇到南国犹大呢亦都冇由北国以色列嘅历史里面呢得到教训。咁喺列王纪下嘅17章20到21节呢就咁样记载，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听众朋友啊，你可能记得呢耶罗波安就在以色列那里设立了金牛犊的敬拜。跟着22到23节呢就这样记载，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藉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呢就当然是指写列王纪下的时候啦。跟住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各城市呢重新呢就住了其他国家的人。当亚述王将北国的人呢俘虏去亚述的时候呢， 佢呢就让其他地方嘅百姓呢就住到嗰个土地上边，北国所在嘅地方呢就被称为撒玛利亚。而新约嘅撒玛利亚人呢就系亚述王由其他地方引入嘅移民嚟到嘅后裔。咁呢个呢就系撒玛利亚人嘅佢哋嘅历史渊源啦。咁呢喺列王记下嘅17章26到29节呢就咁样记载，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老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像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老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幽坛的殿中。从此北国以色列就亡国啦。这块的地图就已经成为混杂的人居住的地方，并且很多同异族去通婚。这十个支派不会再重组能够成为北国以色列，他们都散居在不同的地方。当然这样不可以叫做失落的。我们看看第十八章，现在我们要看犹大王希西家了。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不是因为呢他单单记录在列王记下，原来他亦都记载在历代之下和先知书以赛亚书的历史的部分当中。我们呢刚刚先看完呢北国以色列呢已经沦为亚述人的俘虏啦。神为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呢提出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信服不信从神的话，他们怀疑神，还有呢他们就是藐视神，就是这三个原因啦。在这个时期呢南国犹大却是呢有一个好好的皇帝。由现在开始我们呢只会聚焦在南国的历史当中，因为呢北国以色列呢已经被掳，而呢不再在我们的画面里面出现了。咁呢在这段期间呢神就保守犹大，他们呢就没有被俘虏，是因为呢犹大还有几个好的皇帝。他们为国家呢就带来一段复兴的时期，而希西家呢就是其中一个了。他是大卫之后在地上面最好的王。那在列王记下的十八章一到三节呢就这样记载。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阿哈斯的儿子希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阿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希西家的爸爸就是阿哈斯，是一个非常之邪恶的王，但是希西家就是却是一个好的仔。这样就让我们相信希西家他的妈妈一定是好好，他呢应该是一个好虔诚的妇人，而圣经上呢就记录了他的名字叫做阿比。那么呢在十八章的第四节呢就这样记载希西家的情况。他废去幽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希西家呢真是好了不起的，他带领百姓进入灵性的复兴当中，首先呢就是除掉偶像。经文提到摩西在旷野里面呢举起的铜蛇，你可以看一看民数记的21章1到9节。摩西所做的铜蛇究竟呢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条铜蛇呢就一直这样留在这里的。当然这个呢是非比寻常的纪念品，所以呢被放在圣殿里面。不过之后呢以色列人开始去敬拜他。他们就不是好像列祖这样用信心的眼光去看铜蛇。当时他们的先祖在旷野那里被毒蛇咬伤， 因为呢佢哋悖逆神嘛，神就用蛇呢去审判佢哋。咁而家呢佢哋反而开始去敬拜铜蛇，而铜蛇就成为佢哋嘅绊脚石啦。佢哋原来唔记得咗铜蛇所代表嘅意义。而根据新约嘅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嗰度讲，呢条铜蛇呢系预表基督嘅。圣经呢就咁样记载，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铜蛇所预表嘅呢就系基督，而且已经应验咗啦。呢啲嘅百姓呢完全搞错咗对象，佢哋就唔系敬拜真神，反而呢去敬拜铜蛇。我仲记得呢，当我研究小亚细亚嘅七教会嘅时候呢，我就注意到别加摩呢个城市呢有拜蛇嘅习俗。似乎以色列嘅百姓呢亦都做同样嘅事。佢哋向铜蛇烧香，叫佢做呢就铜块。而家希西家呢就将铜蛇打碎。我諗到应该係时候呢将条铜蛇去消灭㗎啦。呢度呢有一个好重要嘅属灵教训。过去神使用过某一啲嘅机构啦，或者某一啲嘅运动，又或者某一啲嘅方法。但係好可惜，人却係唔知道神而家呢已经唔再使用佢哋。但係呢佢哋又唔想解散，甚至乎拒绝解散添。我可以呢讲出好多呢啲嘅机构嘅名称㗎。我相信神是为了一些很重要的目的特别去兴起这些机构来的，但是他们却是日渐凋零啦，仍然维持运作。我想唯一的目的呢 只是呢为那些雇员呢去提供一个永远的工作。他们就已经成为铜块啦，他们就好像铜蛇一样，在某一个时期为了某一个目的而存在。神亦都曾经使用他们，但是呢实后来神就不再使用他们了。我就曾经在教会里面呢见到有人呢一年复一年这样呢用着同一个方法一成不变这样。他们就说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啦。现在或者呢就是这些的方法需要作出改变的时候，神是不会这么单调的。你知不知道，譬如说保罗在敬拜之后从来呢都唔会去呼召人呢行到讲台嘅前面㗎。而呢种做法呢好明显就係由呢慕迪去开始嘅。但係而家仲有好多人呢认为必须要呼召啲人呢去到讲台嘅前面。我就认为呢呢个已经成为咗绊脚石啦。神带领慕迪咁样做，但係呢神可能冇叫你或者叫我咁样做㗎。有一啲嘅教会他们的慕道朋友呢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回应神的呼召。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更加实际的回转呢很多时候都出现在晚黑的查经班当中。神带领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并不是代表你和我一定要跟着这样做。如果你和我跟着做的话，其实可能呢我们就在这里拜着铜蛇，并且呢称呼他为铜块。我在这个主题上面呢花了一些时间，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感谢神，希西家呢就将那条铜蛇呢就除去了。我也相信呢有些古板的信徒呢可能会批评希西家的讲法。哎呀，他除去了我们觉得又神奇又好看的铜蛇啊。但是感谢神，希西家就将铜蛇打碎了。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你的教会当中安放了一些很小的偶像，那我就建议你呢都是拆了它算了。或者在某些的做法上面某些的习惯上面你都需要作出改变的。好了，我们回到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啦，第五到第六节就这样记载，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如果在希西家之后或者之前都没有其他王可以跟他相比较的话，那我想呢我们可以落一个结论，就是他是最优秀的王，可以跟大卫同级的，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王。因此 旧约嘅列王纪下、历代之下同埋以赛亚书咧，都有记载佢嘅一生。咁咧，跟住我哋就睇下犹大第一次咧受到侵略嘅行动。咁喺第十八章嘅七到十节就咁记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撒，并加撒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希西家皇帝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希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希西家呢是一个好勇敢的王，在他带领之下呢，犹大背叛了亚述人，也都打败了非利士人。咁喺希西家佢主政嘅第六年呢，亚述王撒曼以色佢就攻取咗撒玛利亚，结果呢北国以色列呢就亡国。亚述人同埋犹大之间呢已经冇防卫嘅屏障啦，所以呢希西家嘅处境呢就非常之困难。咁喺列王纪下嘅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呢就咁样记载：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导引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这段经文呢就回顾了以色列被掳的情况。在第十三、十四节呢就继续记载了：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希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德，金子三十他连德。希西家就想背叛亚述，但是不成功，因为他失败了，所以呢就要赔钱。咁喺第十六节呢就咁记载：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跟住我哋呢就睇下犹大第二次受到亚述王西拿基立嘅侵略行动。咁喺第十七节嗰度呢就咁样记载：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尔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西拿基立所率领的大军呢，大大威胁住耶路撒冷了。咁喺第十八、十九节呢就咁样记载：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谢伯拿和阿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希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拉伯沙基呢就提出两件事来去威吓他们。咁呢喺列王纪下嘅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呢就咁样记载：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华，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像，人若靠这像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拉伯沙基就知道希西家呢就期待埃及的支援，他呢就嘲笑埃及呢就好像呢一个压伤了的芦苇像那样，当有重量压在上面的时候就会断裂而呢刺透希西家的手的了。他就说了，埃及是不可以给你有任何的帮助的。然后呢他就要击倒希西家的第二个支柱。在第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呢就这么说：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希西家岂不是将神的幽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殿前敬拜吗？当希西家拆毁幽坛的时候，西拿基立就认为他在这里去拆除了永活真神的祭坛。其实他就不明白希西家这样做是为了清除在这个地上异教的祭坛和偶像。希西家的行为是信服神而不是亵渎神。犹大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唯一的祭坛面前去敬拜神，他们呢只有透过献祭物的血呢才能够亲近神的。但是呢由西拿基立的角度去看呢，就好像希西家在他最需要神的时候他却是抛弃了神。那我们看看23节怎样记载。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阿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这一种是一种侮辱和极度藐视犹大军事力量的方式。在第26节就继续记载了，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谢伯拿并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阿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犹大的百姓都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他们呢就想要听下或者看看发生什么事。所以呢犹大的官员就说了，请你用阿兰话跟我们沟通啦，我们听得明白的。呢拉伯沙基就说了，你就不用旨意，这个是电视直接转播来的嘛。其实呢他就想摧毁整个军队的士气。咁所以呢喺28、29节呢就继续咁样记载啦。於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阿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个军队呢的元帅就直接同百姓讲说话，用宣传的伎俩呢想去洗佢哋脑。咁列王纪下嘅18:30-32呢就咁样记载。也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阿述王的手中。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阿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他就想说服犹大人投降，他就一再强调希西家或者是神都不能够拯救他们。他并且答应只要他们愿意投降的话可以免于一死。他就说了，那跟我去达成一个协定，我就让你们平安过一段的日子。跟着又说，即使我们会带领你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呢好像现在你们所住的一样那么好添。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呢就讲到这里先啦。那么至于犹大人呢怎样去回应呢，那我们呢下一次呢就会讲的啦。希望呢你下一次按时候收听啦，亦都欢迎呢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今天呢就看到希西家王呢其实是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最优秀的王之一，他甚至乎呢是跟大卫同级的添，被神大大地使用。因此呢在旧约的列王纪下、历代之下和以赛亚书呢都有记录他的一生。他其中一样东西呢做得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呢他呢将当时的铜蛇，就是摩西所做的铜蛇呢将佢打碎，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佢哋已经进入咗去敬拜铜蛇，唔去敬拜真神嘅地步。 咁啊，圣经咧亦都咁样去形容佢喺列王记下嘅第十八章第五到第六节，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希望咧佢对神嘅咁忠心嘅，就成为我哋一啲好好嘅提醒。咁好啦，如果咧你对我哋嘅节目所讲嘅内容有啲唔明白，或者想知多啲嘅地方，又或者你生活上面有啲难处，又或者有啲得胜嘅经验想我哋知道，又或者咧俾一啲嘅建议我哋咧，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噶。咁你咧一盏抄低喺节目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我会尽快回复俾你噶啦。咁喺网络上收听嘅朋友咧，你应该知道点搵到我哋噶啦，我等紧你嘅来信噶。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